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民数记第二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摩西带着以色列会众出埃及的第二年二月初一，耶和华在会幕中晓谕摩西，要摩西数点十二个支派中的男丁，凡是在二十岁以上能够出去征战的，都要被编组成为军队。上一周我们读过摩西、亚伦和十二个支派的族长，就在每一个支派中按着家世、宗族和人名一一数点男丁，总数有603500名。第二章就继续启示神的旨意，这些编组成军的队伍该如何安营，如何前行。我要再一次强调，神是有秩序的神，在神的创造中就是依照着秩序，从无到有，从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到生物，从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最后神才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人，并且赋予人管理万物的责任和使命。撒旦也是神创造的，是前一个世代的天使长，但是他不服权柄的秩序，想要与神同等，就堕落了。撒旦与神作对，来诱惑神所创造的人，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诱惑的方法就是要与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结果始祖经不起诱惑，犯罪堕落了，罪就从一人进入了世界，罪一进来，神所创造的秩序就被破坏了，罪带来的结局就是秩序的崩解，一直到今天就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整个世界都走向灭亡。神在慈爱和怜悯中开始执行神的救赎计划，先是从受造的人类中呼召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族的十二个支派。整本旧约圣经就启示神如何在以色列人中恢复神权柄的秩序。整体而言，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以色列人中的余数忠心地完成了神的托付，并且从大卫的后裔中产生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复活升天之后，就产生了神新约的选民，就是教会。当教会中得胜的人数添满了，就会带下基督的再来，并且在全地恢复神的权柄和秩序。这也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所说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基督就成为万有的头，而万有就照着神的秩序和平并且和谐的共存。所以从这一个角度而言，神的旨意就是要在他所创造的万有中恢复原初创造时就有的权柄与秩序。神恢复秩序的旨意在民数记中，尤其是在数点军队和安营中，很清楚地表明了出来。我们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独像，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在数点军队之后，神就晓谕摩西和亚伦，十二个支派该如何安营， 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独项，独就是军旗。十二个支派要分成四个营，每个营有三个支派，每个营都有自己的军旗。因此以色列人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营，就要在自己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会幕是摩西按着神在西乃山上启示的样式所建造的，目的就是要使神能够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会幕也是神对人说话的地方，是人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因此，会幕是以色列人的中心，以色列人的生活行动都围绕着会幕。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以每三个支派组成一个营，共有四个营，四个营就围绕在会幕的四周安营，并且离会幕要有一段距离。在营与会幕中间是利未人安营的地方，有利未人作为缓冲，免得以色列人误闯会幕引起神的愤怒。接下来神就启示十二个支派如何分成四个营，而四个营又如何围绕在会幕的四周。从东边开始，以顺时钟方向到南边、西边，最后到北边。今天我们就读在东边安营的三个支派。我们来读第三节和第四节。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独，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他军队被属的共74600名。东边是日出的方向，也是会幕入口的地方，因此是最需要防备敌人攻击的方向。照理说，应该是雅各的长子流便应该安营的地方。然而照着雅各在创世纪49:3-5的预言，流便因为放纵情欲而污秽了雅各的床榻，因此不得居首位。西缅和利未排行在第二和第三。雅各给他儿子说预言的时候，一直不能忘怀西缅和利未在事件屠城的残忍，因此在创世纪49:5-7，雅各就预言这对兄弟要被分居，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后来的利未支派在出埃及记中与神站在一起，他们残忍的天性被神所用，并且转化成为绝对的性格，能够单单为着神。利未就成为侍奉神的支派，而在东边安营的职分就落在老士犹大的手中。当年利亚生老士的时候，因为神连续给了他四个儿子，他与拉结争宠之心就开始消停，而转成向神的赞美，因此给老士取名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多年之后，当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而要杀害约瑟的时候，在创世纪37:26-27，就是犹大提议不可杀害自己的骨肉，而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最终被带到埃及。犹大在对待儿媳他玛的事上不公义，当他的错误被他玛指出来的时候，犹大能够放下身份向他玛认错，并且勇于负责。当美帝闹饥荒，在雅各差儿子们到埃及涤粮的事上，犹大更是显出他勇于负责的性格，不仅先在雅各面前挺身 未能带回便雅悯做保证，否则自己永远担罪。而当酒杯在便雅悯的口袋中被收出来的时候，犹大就在约瑟面前承担责任，愿意代替便雅悯做约瑟的奴仆，就实现了他对雅各所做的保证。所以雅各在创世纪49:8-12对犹大的预言，就是龟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这就应许了犹大支派要承担君王的职分。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犹大支派也特别蒙神的眷顾，而成为最强大、男丁人数最众多的支派，因此安营在东边最为合适。在东边安营的就以犹大支派为首，统称为犹大营，并且要悬挂犹大营的军旗。经文中虽然没有描绘军旗的样式，但是雅各称犹大为狮子。在以色列的传统，就说狮子是犹大营的旗号。犹大营以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犹大支派中被数点的男丁共有74,600。接着我们来读5-6，挨着他安营的是以撒迦支派，有苏亚的儿子拿坦叶做以撒迦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4,400。犹大营中的第二个支派是利亚生的第五个儿子以撒迦的后代。根据创世纪30:14-18的记载，利亚是用丰茄的代价与拉结交换，而能够与雅各同寝一夜，就生下了以撒迦。以撒迦的意思就是有价值。利亚认识真正的价值不在外面的物件，像丰茄，而在于耶和华的赏赐。而在创世纪49:14-15，雅各对以撒迦的预言是强壮的驴，低肩背重，能够劳苦服侍。以撒迦支派就被安排在犹大支派旁边，护卫会幕的入口，果真是满了价值。以撒迦支派的首领是苏亚的儿子拿坦叶，被数点的男丁共有54,400。我们来读7-8，又有西布伦支派，西伦的儿子以利亚做西布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7,400。犹大营的第三个支派是利亚的第六个儿子西布伦的后代。西布伦是利亚生的最后一个儿子，利亚为雅各生了六个儿子之后，他就满足了，他就向神献上感谢，并且认定雅各必定会与他同住，因此给第六个儿子起名为西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在创世纪49:13，雅各对西布伦的预言是西布伦必住在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要延到西顿，也就是外邦人居住之地。雅各的预言要到基督降生之后才实现。在马太福音4:15-16，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福音就是起源于西布伦的加利利地，并且要达到外邦人的世界。西布伦支派加入犹大营，守护会幕的入口，而这入口在新约的预表就是耶稣基督。从基督这个入口进入会幕，也就是今天教会的预表，就能够与基督同住。 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话实在是不落空。希伯伦支派的首领是希伦的儿子以利亚，被数点的男丁共有57400名。我们来读第九节，凡属犹大营按着军队倍数的共有186400名，要做第一队往前行。犹大营镇守会幕的东边，也就是日出之地。犹大营有三个支派，犹大支派、以撒迦支派和希伯伦支派。这三个支派被数点的男丁共有186400名，是军队最多的营。犹大营要安营在会幕的东方，守护会幕的入口。以色列人起行的时候，犹大营也是第一队起行的，要作为整个以色列会众的前锋，带着狮子的旗号走过旷野。从新约的预表来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元帅，基督要带领教会走过世界的旷野，最终达到神所应许的美地。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以色列12个支派安营在会幕的四周，镇守东方的犹大营带着狮子的旗号，这些旧约的历史事实今天就要成为教会的预表。感谢你是教会的元帅，你是犹大的狮子，要带领教会走过世界的旷野，帮助我们成为强壮的驴，能够在教会中劳苦侍奉，又成为希伯伦的海口，能够把福音传给在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让教会能够高举基督的旗帜，在弯曲悖谬的时代为神做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